那么现在我们讲的就是权威，权威是你在管教孩子方面所具有的威力。箴言30章17节，一起来念：一二，
妻
小
孝
父，藐视而不
听
从母亲
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捉出来，
为
鹰
鼠
所
食。好，这就是神告诉我们必须要听从我们母亲的。好，我们的威力，你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要对孩子产生一定的威力，威力我们叫威信加影响力。所以父亲的品格建立起你在孩子心目中的威信。你说话有没有威信？是你的品格决定你有没有威信。那么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你们俩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决定做父母的话语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你为什么要一定要维护父母对孩子的这种权威呢？你的家里没有一个权柄的时候，比如我们在讲婚姻的时候讲丈夫是头，妻子是助手，这个次序这个规矩在家庭里必须要非常的清楚的。你们家谁是头，谁是最后拍板的人，一定有一个最高的一个权柄。因为大家我们一直在强调所有的权柄都来自于神的，所以丈夫或者你们家的这个权柄是神给丈夫的，丈夫是一家的头，他要做最后的一个决策的。你们家任何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做最后决策的一个权柄。当你们家没有这个权柄的，现在很多的家庭，而且大多数家庭是没有权柄的，夫妻俩都一样，或者夫妻俩互相抵消权柄，妻子跟孩子说你别得听你爸的，你爸没正形。那么丈夫也会跟儿子说，哎，你妈就老感情用事，对吗？什么话呢？互相抵消权柄。结果是你们家父亲没有权柄，母亲也没有权柄，你们家的孩子成了权柄。当家里没有权柄的时候，你们家的孩子就成了一个权柄。为什么一定要在家里有这个权柄呢？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你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对这个生活的认识，你都是从家里开始学习的，从最小的时候开始学习的。如果当家里没有权柄的时候，家里的每个成员想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一个权柄的时候，那好了，你们会看到我们现在社会上的年轻人，他们藐视一切权柄。当这个人孩子长大了以后，他不懂权柄，他不懂得对权柄的尊重，他藐视一切权柄。你看我们现在家庭里面，我们家谁说了算？5岁的孩子是我们家的权柄，他想干什么干什么，婴儿做管辖管你们。然后邻里之间呢，彼此互相的欺骗，这个东西都跟你在家庭的教育是有关系的。个人受邻居的欺压，上了公共汽车，青年人跟老年人怎么样争座位的，是不是少年人辱骂老年人呢？在一些公共场所，少年人坐在那里，老人来了以后没有人起来，都是非常猖狂的。这个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跟我们在家庭的这个早期的教育和培养是有关系的。很多的家庭妻子来掌控，很多的家庭儿子孙子来掌控，要父母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呢这都是我们所行的造成的一个后果。当你在外面，你年老的时候没有人给你让座，当你是一个很高的地位的人来到地方，那些下属都轻视你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东西都跟我们自己在家里所行的都是有影响的。因为如果每个家庭都不是这样教育孩子的时候，等你老了以后，你就是受到这样的一个咒诅。我们一家之主的父亲必须在管教子女过程中，你要担负起主要权威的作用。这是告诉我们所有的男人们，教育孩子，我们都认为教育孩子是妈妈的事情，你不管，你忙别的事，我就挣钱就行了。不是的，原来你是一家之主，你们家任何的一个成员出了任何的问题，都是你们家的一家之主来负责任的。提摩太前书3章4节，我们一起来念：
好
好
管
理
自
己
的家，
使
儿
女
凡
事
端庄。
这是保罗在告诉提摩太，你选举这个神的家的这些管理人员的时候，你要首先看重他能不能够管理自己的家，并且使他的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如果他不能的话，他也没有资格来管理更大的团队，就是管理神的家，管理神的教会。我们做父亲的有一个信念，记住，我不是在培养儿子，我是在为孙子培养父亲。所以你是在教他怎么样在做父亲。就像我的儿子给我写的信，他说我感谢主赐给我一个做父亲的好榜样。你看到没有，你在前面怎么行，你的儿女就会跟着你后面去做的。我说世界上有个最有力量的词，谁都不会猜到这个词是什么，原来这个词就是父亲。有人说是吗？是的，曾经是的。他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啊，你的孩子这个我们孩童的时候，爸爸这个词，孩子叫爸爸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刚刚学会话的时候，妈妈爸爸，他叫妈妈的时候是非常甜美的。那个爸爸两个字里包含着什么呢？他包含着在他心目中，这个爸爸这个词曾经是智慧、力量、宽容、安全、依靠、信赖、权威，无数美好品格的一个象征和结晶啊。 这个父亲的在孩童中的心目中的形象，对我们一个人长大以后对上帝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箴言十七章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
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所以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我们一定要知道你要成为儿女的荣耀。那么父亲是孩子的牧人，所以我们必须要亲自的牧养我们的羊。彼得前书五章二到三节，一起来念。
勿要牧羊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
出
于甘
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乃
是出
于
乐
意，
也
不
是辖管所
托
付
你们的，
乃
是
做
群羊的榜样。
所以这告诉我们，在牧养你的羊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神派我们来牧养我们的孩子的，所以你不是要辖着他们，而是要做他们的榜样。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一到五节，一起来念。耶和华
的
话
临到我说，人子，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只知有穿羊毛在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过，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搀扶，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该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当我们不去牧养我们的羊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这些羊就成了野兽口中的食物。所以做牧人的角色就是说保护羊，引导羊，并且和羊在一起。你会发现牧人有的时候是在前面带领羊走，有的时候呢他是在羊的后面，有的时候是在羊的中间。所以当他领这个羊到这个肥美的草地的时候，他在前面走引导他们，到了那里他会躺卧在他们中间，羊在他们周围吃草，他跟那个羊在一起有很好的相处。野兽来的时候他会站起来保护他的羊，这就是牧人的角色。所以神让我们做父亲的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需要在前面引导他们怎么走，你要为他们做榜样。当他们受到外来的侵犯，受到这个诱惑的时候，你要保护他们，你还要拿出时间和他们在一起。我们看看阿摩斯书三章三节，一起来念，一二。
二
人若
不
同
心，
岂
能
同
行
呢？当你在家里面有一个清晰的次序的时候，孩子会知道我们家里这个角色，爸爸什么样的角色，妈妈是什么样的角色，而且彼此互相的维护，对吗？比如说你可以跟孩子讲，当孩子这个做要出格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能够让这个不懂事的孩子任何事情都明白事理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总是跟孩子讲道理，但是有些情况是不能跟孩子讲道理，他不懂。就像我们现在可能对神的律我们不是都懂的，所以神不是说我都等你懂了你才执行，而且这信心就是说你还不懂你要按照神的律例去做，这才是正确的。那父亲也是这样的，我们父母在家里你不能让孩子什么事都跟他讲清楚的，在他不懂的时候，年幼的时候，有些事情我说这样做你就必须这样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权威你的运用。当孩子有了一个事情说我要这样做，妈妈跟他说不行，为什么不行？你爸爸说的不行就是不行，为什么要听我爸的？因为你爸是咱家的头。这就是对权柄的尊重，你不懂你不理解多了，但是头一旦这么公布了，你就必须毫无任何的托辞的，你必须要坚决执行。你要从小给孩子养成这样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扎在他们心里面。但是当父母二人互相的抵消自己的权柄，那家里就会出现一个次序的混乱。次序混乱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势必以后他自己的家庭次序也是混乱的。同样在这个没有权柄没有次序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到了社会上他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加奴隶主义。什么叫无政府主义加奴隶主义呢？就是他会藐视一切权柄，谁都不听，在学校不听老师的，不听校长的，到了公司不听领导的，到了单位藐视单位的次序法律制度，到社会上也是藐视法律犯罪。夫妻之间来到社会上，妻子不知道当众要对丈夫表示尊重，下属和上司一起出席场合的时候，下属不知道要维护上司的威信和权柄，都不懂，一切就是混乱的。从现在开始我们基督徒的家庭一定要有次序非常的分明的。保罗曾经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好，父亲你不是滥用你的威信，也不是滥用你的权利，你必须要知道用知识来管理，用理解来管理，用智慧来管理。有的母亲跟我说，那孩子 功课我根本就辅导不了啊，他知识比我还多呢，我怎么辅导？大家注意，你可能在某些方面你行辅导不了你的孩子们，但是我们所说用知识来管理，就是说你要运用你的丰富的其他方面的知识。但很多父亲这样的，我数理化管理不了你了，你要认真的学习一些其他的一些经验，来让你的孩子感觉到你是在寻求知识的。很多父亲这样的，打着麻将说叼着烟打着麻将，哼，快背英语去。你这个怎么让孩子，你怎么用你的权利呢？当你的孩子用你也在学习一些东西，你虽然不如他高明，但是你在认真的学习的时候，你就有资格来管理他。父母们，你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方面的知识比你的儿子要强，你可以用到很大其他方面。我的儿子也这方面比我强，但他没有瞧不起我，他很佩服我。你在很多方面要远远的超过他，但是你一定要有知识。你什么都不学，不学无术，你天天就是享受看电视，那么你确实是你不能够让你的儿子信服你的权柄。好，箴言说24:5说，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好了，第二，父亲要用理解来管理你的孩子，要知道孩子的需求，你要理解孩子。如果我们总是说啊，我们那时候怎么怎么样，你怎么就不行，很多的父母都用这个话来说的，你不理解孩子。为什么说代沟呢？其实这个代沟就是你不理解现在孩子面临的压力和他的困惑是什么。你必须要知道孩子的需求。以弗所说6:4，我们一起来念，一二。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当你不理解孩子的需要，你不理解他的现实状况，你只一味的按照你的经验来管理孩子了，你孩子肯定会跟你关系会非常紧张的。他觉得什么也不懂，他就会对你这种强暴的权力的运用会感到非常反感。我们必须要研究孩子，拿出时间来体谅孩子。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孩子，他们所经历的这个局面，这个现在的经济社会，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年轻时候你没有遇到过的，所以你不能够简单的以你过去的情况来对待你的孩子。你孩子上网网瘾，或者现在开始早恋或者怎么样的，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早恋的是极少极少的，因为家庭子女多，弟兄姐妹之间的一起沟通，有男有女，但是是亲弟兄姐妹，说在这再去同居一室，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情感的需要是可以得到补充的，可以弥补的。打打闹闹啊，他们这个一些事的分享啊，都是能够减压的。再一个，他们也跟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之间的相处，学会如何跟异性的同学来打交道。父母呢，每天晚上除了工作没别的事儿，所以吃饭的时候啊，就很多不是你父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被迫的，就跟他们有很多的沟通。没有别的事情做，所以你就不能够说啊，我那时候怎么样？你并不是因为你明白这个道理，而是因为那个环境就是这样造就的你。所以你现在用这个环境来反过来，你要求你的孩子是不公平的。由于生活穷困，因为穷困的生活自然接受很多的自然规律的磨练，穷人家的孩子是早当家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身体发育之后，可是心里的头脑啊会比较懂事的，孩子很懂事的。那时候很小就帮着家里担水呀，有的帮着家里磨豆腐啊。都在做事情，这个责任感也练习出来了。身体之后心理发育成熟早，很懂事，很有责任感。另外一个，你告诉我当时的社会环境怎么样？非常的干净啊，你抓不到任何告诉你关于两性关系的材料。好，环境干净，身体发育怎么样滞后，性欲望怎么样低。好了，你现在的孩子怎么样？你告诉我，身体发育早，内在的性的欲望就高。孩子的心理发育怎么样？生活因为太优越，因为我讲的太优越，孩子心理发育怎么样？滞后的。你会发现18、9、20几岁还像孩子一样的。我出差到西北去，在火车上碰到了一个妈妈，她是到北京来看她的考上这个学校的孩子。我说：“哎呦，我说你儿子不简单的。”她说：“是呀。”她说：“9月份刚送去，这10月份我又来看他了。”我说：“怎么这么就想孩子了？”她说：“不是，又病了。”我说：“怎么病了？”她说：“走以前呢，我把她的衣服啊都排成号，告诉她什么时候穿几号衣服。”结果开箱的时候把号弄乱了，穿衣服不知道穿哪件，感冒了。你17、18岁的大学一年级，不知道天气变化该穿什么衣服，不知道。我去看他，记得4个人一个宿舍，每个人的床底下一床的床底下全是袜子和内裤，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学校可以用洗衣机的，所以孩子们学生们都用洗衣机，洗衣可以洗外衣，但是不许洗内裤和袜子。怎么办呢？4个学生都是这样的，买新的穿。你要买的什么时候？床底下说，妈妈说，我跟着待了3、4天呢，给了2整天，从早到晚给他们4个人洗了2整天的衣服和内裤和袜子。 妈妈你在培养什么？他即使再高深的学问，你培养他干什么？这有什么用？没有用的。身体发育超前，性欲旺盛，思想发育之后，像孩子，外边的环境怎么样？脏透了，色情图片，信手拈来，这些带有强烈的这种诱惑性的刺激性充斥着他们的身边。你们想想，诱惑那么大，刺激这么强，心理防线薄弱，内外夹攻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对孩子就是这么指责的，你必须要满足他里面那种亲密感的需要，爸爸妈妈满足亲密感的沟通，给他正确的东西，把神的东西放在里面去，他一定把里面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他才有力量去拒绝这些诱惑。
主啊，帮助我明白，生命中只有很少的事物是必需品。当我细心思想，只有一件事，就是坐在您的脚前，聆听您的话语，定睛在您的慈容，和学习去爱您，活出敬虔。空中辅导，
我们的孩子现在还面临要穿名牌的问题。我的孩子上中学的时候面临穿名牌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穿名牌，孩子比赛看穿名牌。在座的爸爸妈妈，你给孩子买不买名牌？买不买？有人摇头不买。不买哈，好，不买。全班同学都穿名牌，你的孩子不穿，你跟你的孩子，孩子你要有志气啊，孩子咱不比这个，你说这个说有用没用？他听了你的话，到了学校以后，别人都穿，他不穿，他就觉得怎么样？见人矮三分，他觉得自卑，因为孩子是感性的，他不会说明了一个很高深道理。因为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第二性征，他们是非常在意他在异性眼中的形象的，用什么来验证我的自由价值？就是这个穿的衣服啊，举止啊，长得漂不漂亮，鼻子高不高，大家背后都要说这个的。你不能够说不行，你不能这样，你孩子就感到自卑。为了这个问题给他买，别人穿你也买，行吗？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养一个孩子，我感觉真不是像养动物这样的。一个是让我的孩子开始能够挣到工资，他把这工资存起来了。好，我就跟他孩子说，孩子你十八岁以前，当然我们现在中国晚一点，你要大学毕业，二十二三岁，不能按照十八岁的，十八岁的孩子很幼稚的。你这个工作以前，爸爸是有100%的责任来供养你的。好了，我满足你的吃住学习的费用，这是应该的，这是爸爸的责任。好了，但是我告诉你，遇到这些买名牌的这个东西，你要觉得你要穿名牌的话，好，我付你应该付的钱，那么超额的部分，你用你存折里面的你挣的钱，你自己买，你自己加上去买。而且我跟他有言在先，孩子生活费用吃住这是我负责，如果说你要买一个额外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对你的进步有好处的，你要学乐器，有学习的光盘，你要学一个什么复读机，我认为非常有帮助，我付100%。但如果说你要付那些奢侈品，你认为有必要，我认为没必要，怎么办呢？我付30%，你付70%。结果他真的是买 Nike 对吧，那个耐克鞋。但是我儿子买这个耐克鞋的时候，他穿鞋跟别人不一样的，他穿起特别特别的精细，你知道走路，而且一到刮风下雨上体育课，我的是肯定鞋脱下来放在那个架子上，还拿纸袋包起来，然后穿一双破球鞋上课去，既满足了他，你们有我也有，但是因为是一部分是我挣来的，所以我非常的珍惜。我并不是说你们都效仿我这个方法，关键是你们的态度，有了一个态度，你明白这个问题，你单独的去跟神祷告，向神求智慧，神就必赐给你智慧来怎么样单独的专门的你们两个人来满足这一个人的需要，那神给我的智慧来满足我儿子。神就这么奇妙，神就非要让你们父母两个人一起来好好的祷告求问神，神就给你们两个人对待这个孩子的这唯一的一个孩子的他的需要。最后一个我们一起来念箴言23:19，一起来念，一二，
我儿你当心，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好，我们所讲的圣经给你的是智慧，不是知识，是智慧，你要经过你自己的感悟的，你再把它运用出来的是智慧，这个智慧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给孩子的不是智慧，而是权术。当你的儿子问你爸我该怎么办，很少有的是吧，他为什么当孩子出了困惑问爸爸，一个人他对你的信任，而且他相信你给他的是真理，也反映你跟他的关系。当孩子问你爸我该怎么办，或者妈我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可教育的瞬间，因为这时他已经非常需要你，你的说的话是点点滴滴的刻在心里的。在美国的一个中学，一个高年级学生把低年级的学生因为抢体育场，孩子带着脸上的伤痕鼻青脸肿的回到家里， 向爸爸诉说，爸爸呢是练习柔道的，所以爸爸看见这个孩子跟向这个诉说的时候，这个爸爸一听太不像话了，爸一拍案而起，跟我去，就带他出去。因为外边房子外面还有一个栅栏，走到栅栏这个地方，爸爸停住了脚步，回头看看自己的儿子，跟在后边一个很弱小的儿子，脸上那么青一块红一块的，然后泪水还在这里。爸爸忽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父亲就转过来看着自己的儿子，非常心疼的，非常非常心疼。他这时候已经开始有些冷静了，对，他就说，儿子，你觉得这个事情你能忍耐吗？儿子说，爸，忍不了，这口气咽不下去。爸说的，那你打得过他吗？打不过。爸爸说，孩子，你知道吗，这种打又打不过，争又争不来，但是又不能忍的这种事情，在你今后一生道路上那简直太多了。孩子，你说你以后怎么对付他？他说，爸，等我长大了以后，我想我能对付。爸说，你长大要对付，那你为什么不从现在就开始学习的去对付他？说这样，儿子，爸爸考虑了半天，爸爸是可以帮你对付，但是觉得对你没有任何益处。这样，爸爸做你坚强的后盾，你任何的困难都来可以来找爸爸，但是爸爸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去策划，自己想办法，你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你需要帮助的时候随时到这找爸爸，但是我是让你有一个机会，你去锻炼怎么来应付这个情况。好，儿子点点头，回到家里，因为那个美国那种房子啊，说是他们自己家做的房子，都是因为都是木质的，所以你在楼上呢，你要睡觉的时候，那个床啊，如果一动的话，都会有影响，嘎嘎嘎会响的。父母回到家里，切切地为孩子祷告，一夜辗转反侧，睡不着觉，那么也心疼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会看到父母感到，就你听，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楼上睡觉怎么样，也是一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他看孩子安静的从上面下来了，爸爸问儿子说，儿子准备好了吗？儿子点点头，爸爸把孩子抱在怀里，爸爸为你做一个祷告，勇敢的去面对这个事情，你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好了，一拍孩子肩膀，儿子走了。儿子来到了学校，一进学校门口就看见昨天打他那个坏小子，那是学校里的很有名的一霸，正在门口呢和一些人谈笑风生。这时候一看他走进来，大家很多的嘲笑，哦，就他来了，对吧？但是没想到孩子脸不变色心不跳，背着书包直冲着这个男孩子就大踏步就走过去了。他一走过来，别人以为他要来报复，人就哗全闪开了，看看要怎么回事，对不对？然后这个孩子是就走到了这个比他高半头的这个大孩子的面前，说的，我要问你个问题。你说什么问题？你说吧，什么问题，对吧？他就说，我问你，你能不能为你的尊严付出你的生命？什么叫什么尊严生命呢？我不懂。他说，我谅你也不懂，但是我告诉你，你昨天欺负了我，你伤害了我的尊严，但是我今天我怜悯你，我饶了你，我宽恕你了，但是我告诉你，绝对没有第二次。说完转身就走，突然他发现背后被人抓住，他猛地回身一看，结果那孩子扒了肩膀说，哎，小兄弟，你真了不起。所以这个孩子被小弟兄的这个正气啊所震慑住了，他觉得你很有勇气，我的弟兄这么多一帮在旁边，你来者不善，你这么大的勇气跟我这么说话，你肯定是后面有很大的一个力量在支撑着你。所以任何的邪恶势力在正义面前都会让步的。当爸爸妈妈在等着孩子的消息，孩子背着书包兴高采烈的回来的时候，爸爸妈迎上去说，孩子怎么样？很着急的这个孩子很骄傲的说，他想跟我交朋友。我们要学习智慧，父母们一定要把真理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诗篇七十八篇五到七节，一起来念，一二。
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是指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个真理子子孙孙代代的传下去，告诉他们，你要仰望神，不忘记神作为，唯要守住他的命令。我告诉你，这是核心的，就是说你要让我们的孩子要守住神的命令，这是我们所有的教育孩子最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这一点。你抓住这一点，你就会教育，你就是好的家长。再看申命记四章九节，一二。
你要
殷勤保守你的心灵， 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申命记三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得以听见这样的律例。圣经是我们的最高权威，是我们父母必须要把这个神的话牢记在，你只有在牢记在心的时候，每当你需要教育孩子的困惑的时候，你才不会说问老张问老李问什么老师，没有用的，求问神。你必须跟人建立关系，而且神给你个人的这个引导要比什么张老师刘老师李老师给你的要好得多得多。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有限的，而神给你的是他专门的单独的给你的这种个人的关系建立。所以我们看到，当你有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不会出差错。箴言十六章十节，一起来念，一二，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王做最后审判的时候，王经常做错决定的，但当你口里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怎么样，你做的决定就不会错。父母也是这样的，父母你给孩子做的决定按照神的话去做的，你永远你是不会出现问题。诗篇一章二到三节，一起来念，一二，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
结
果
子，叶
子
也
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好了，你要朝你的孩子成为这样的人，叶子不枯干，按时结果子，真的你不用操劳的。我现在是这样的，当看到别人为自己的儿女揪心啊操劳啊焦虑的时候，我是从心里面感谢上帝能够让我及早的从混沌中能够猛醒，能够清晰的看到神的这样的一个美意。所以父母还必须得要每天可教育瞬间来装备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并不是随时随地总能够受你的教诲的，他有可教育的瞬间，孩子的可教育瞬间一转眼就过去的。如果你不在身边的话，你有没有抓住这个可教育瞬间的时候？你抓不住的，你没有给孩子这个时间，你去忙别的事情了。你挣的钱，就像先知告诉我们的，你是放在破漏的囊中，你挣了钱，你往兜里面不定揣，都从这漏出去。你没有时间给孩子，然后你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考不上，然后花重金送到那个学校，不一样的，大家很自卑，你什么都得不到。你要抓住孩子可教育瞬间，根深蒂固的深深的扎根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面，先到的就是主人，后来就是客人。所以你先搞这东西进了以后，都是再来的不同的概念，他就坚决拒绝，不对，不要，这就是先入为主。